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白宝，让哲欣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圣经故事当中，记载了一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竞技体育运动，叫做摔跤。
是、
不过故事的主角并不是要角逐什么体育金牌，也不是要打退敌人，而是想要争取到上帝的祝福。这件事情很令人玩味，先来聊聊摔跤这种运动好了。
是，
下巴哥看不看摔跤？
对，小时候看过，然后可能后来大了也会看到一些日本的摔跤这些运动。
印象中都是那种很浮夸的美式摔跤，然后要把人这个举起来，要发出一些野兽嘶吼声 啊动作片啊这些的。我们亚洲人比较习惯的摔跤运动大概就是日本的相扑啊，
是
还有蒙古的摔跤，
对，是他们的传统技艺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你有曾经现场看过摔跤吗？
有看过一两次，但是他们可能就是示范性的，就做几个动作，没有真的去扭打那个，那可能都是看到电视的转播比较多。
比起其他更有看头的项目，摔跤这种比赛我真的看不太出来
是
到底要看什么，那个看点是什么。
像之前奥运比赛就有这个摔跤的项目，就看到他们其实在扭打的过程，他怎么善用那个他自己的每一分力量把对方困住，或者是让他没有办法找到失力点，他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他抱在什么位置上可以让对方没有办法失力。
摔跤这种最古老的体育竞技项目，它的奥秘真的就是只有双方当事人知道了，因为旁边老实说看不出来那个力道现在到底是出在哪里啊。
对，它其实
到底谁快要赢了谁快要输了，
重点还是放在就是肉搏战，是肉搏的对象还要面对，然后两个怎么样只凭空手能够制服对方，这都是他们最早期的一个战斗的模式。
我们可能觉得有武器的比拼起来比较好看，
是
来射个飞刀啊或者是来互砍啊，
比下马上就解决了，
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到底现在谁占上风。
对，那往往是最后的一对一的对战，然后两方的大将有一个摔跤，然后来表示谁是真正的第一勇士。
每一种摔跤运动都有他们的规则跟技巧，但不变的目标就是能够摔倒对方的就是赢家，
是压制对方。
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是雅各，他离家20年后终于要返乡了。返乡意味着他必须要面对生平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不断放话说要杀他的双胞胎哥哥
以
扫。所以呢，这条返乡之路真的是不能说近乡情趣啊，是近乡情惧怕，
充满了害怕，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就在很不安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一个怪人，大半夜的要来找雅各来一场摔跤大赛。
是，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2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迦南越来越近了，雅各先派仆人去向以扫通报，我们主人雅各跟拉班住了一段时期，现在要回来了。雅各拥有牛、驴、绵羊、山羊和仆人，先来报告我主以扫，希望得到您的欢心。雅各这样子算是摆出一种很低的姿态了，
对，想尽办法让对方可以消减怒气啊。
为什么要让以扫知道他财力雄厚啊，我可以送给你很多的礼物，这样不会反而引发被抢掠的危机吗？弟弟发了，那我现在要去抢他一把。
雅各其实对他的哥哥是有十分的了解，他也知道他哥哥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看重财物的人，他可能很看重 kimoji， 就是我现在情绪好不好，你有没有表达出那种对我很尊重，或者是让他感觉被捧得高高的。我想这个对他过去认识的以扫，他就是知道说只要给他一定的好处，把他推到一个好的位置，他的怒气就可以减消了。他不是那种哇，好像常常就记恨之后真的要砍人杀人，他只要 突然发现对方有好的回应，就会反过来会有好的回应。我想这是雅各对他哥哥很容易了解的一部分，也是他哥哥的这个一生的最大的弱点，就情绪很容易上一下就下，只要有好处，然后整个人就心情就好起来，也是同样的这过程。所以他想用这个方式，至少让他哥知道我有诚意，把你当成很重要的人物，然后我称你为我主。虽然这个我主在他们的当中算是一种很尊敬一个人的时候用的一个称呼，一个说法，
普通的尊称。
对，那对他哥哥来讲，就好像找回说，原来你还是把我当哥哥这种角度，
你并没有直到现在还想算计我，还瞧不起我，好像我很笨，总是被你骗一样。
对，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礼物，就一层一层，他这种比较冲动的个性就会慢慢的就，哎，好像跟我原来想不一样，这个情况不是说真的要回来抢我的地位的，甚至反而来承认我的地位的。
其实以扫的个性我们也很了解，他就是很注重当下的一种 feel、
嗯、
我现在想吃东西，现在就是要，
对，
不一定要给我什么大鱼大肉，我现在看到你正在煮红豆汤，现在立刻就卖
给
我，
对，我要什么都给你这样子。
或者是我看到两个美女，哇，一口气我就要娶两个回来，我才不管别人喜不喜欢。
所以他就完全被他自己的情绪欲望给拉着走的人，
但偏偏就是这种个性很难捉摸、
嗯、哼，
到时候兄弟两人相见的那一刻，他的 Kimoji 到底好不好、欸、
没错，会不会突然就爆发了。
仆人把以扫那边的消息带回来通报雅各了，说以扫带了400人出发、
哦、
要来见雅各。
是、嗯、
这个举动代表什么意思呢？
以扫他是一个善于武力的人，他其实也会聚合很多的类似跟他一起在那边打仗啊，或者是抢夺啊，或者这么多的家丁，这个我们不敢讲，但他确实是以人多势众为他最喜欢的样貌，也是展示说我这个哥哥也不差，你看有这么多人会跟着我。另外一方面，可能也真的一开始也在想说，你要是敢对我什么不礼貌的行为，或者企图想要抢夺我的行为，那我看看我后面带多少人示威一下，
谅你不敢再耍什么小聪明想骗我。
对，嗯哼。
雅各一听到这个消息，哇，哥哥带了400个人要来见他、嗯、
没错，
他立刻变得非常的恐慌，非常的焦虑、嗯、雅各赶紧把他们全家所有的人分成两队，把所有牲畜、
嗯、
包括那些绵羊啊、山羊啊、牛啊、骆驼也分成两队、
嗯、
这就是很简单的分散风险的概念、
嗯、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
因为猜不准到底以扫他到底是想干嘛呢。其实雅各他20年来都知道哥哥很想杀他这件事情，他们之间的冲突20年来都没有和解过、
嗯、
但在这20年当中，我们看不见雅各到底为了圆过这件事情做过什么努力耶。
是，其实他们消息几乎是断的，这件事情也表示也没有和解的机会，也没有解释的机会，所以他必须带着过去的愧疚感或者是担忧来面对这个未知的哥哥，
要做最好的预备，做最坏的
打
算。
所以雅各是工于心计也是善于计算的人。
除了分散风险，雅各也迫切地向上帝祷告起来了。
是，
他说、嗯、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实际上的雅各他想起哪些事情，他觉得自己真是不配呀、
嗯、看起来他似乎好像每一个计谋都顺利的完成，可他也都明白自己每一个算计其实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实在没有办法通过，特别是最后他被追上的那段时间，其实人家带的是全部的家丁来跟他把东西给逃走，或者要对他来算账，但没想到上帝一个梦解决了他的这些困境，还让他平平安安的能够离开。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保守，他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顺利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越来越承认自己的智慧这些技术这些计谋啊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我做什么都是白搭。你说是胆小吧也好，也是自知吗也更好，就他对自己越认识，原来我没有我想的这么聪明，
知道我再怎么样聪明，我做了再多的准备，我也不可能把握明天以后我们全家人都会活得好好的。
对对，
光是我此时此刻还能够活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
他心态已经改变了、嗯、
当他这样子对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跟20年前的他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年轻气盛，飞扬跋扈，那时候觉得啊，我只要想尽办法，就连神的恩典我都可以抢过来，神的祝福我都可以得到。但是被赶出去或者逃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他开始就面对，原来我想尽办法获得的，居然害我是被赶出家门，去那里还要被我的舅舅给这个欺骗，然后讹诈，然后做了苦工，娶了这样太太，然后生了这一堆小孩的过程，就把他整个的对自己的看法，从过去的过于自信，到慢慢变得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能算的，我能做的，我都预备，但我明白这一切真正成就的就在上帝的手中，被打碎也好，重新建造也好，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其实最简单的差别就是20年前的雅各是不会祷告的，就算是他的哥哥已经扬言要杀他了，他都仍然没有向上帝呼求说，糟糕，我闯祸了，上帝你来帮助我。但现在此时此刻他真的知道，如果不是上帝，他不可能活到今天的。
对，甚至刚第一次的祷告你还记得，他说如果你让我平安的回来，我就对你怎么样，就似乎是一种跟上帝交换，说我会尊重你哦，我会把你当上帝，可是你要先答应我完成这件事。可是现在回来，他就是看求上帝怜悯他，能够拯救他这一条老命，他就很开心。所以他过去站在高的位置，现在突然蹲下来趴在上帝面前的心态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内心好像有一把宝座，到底是我坐在我的人生上面为主为王，还是我让上帝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为主为王？
是，
其实20年前的雅各他就很像是自己坐在宝座上，我认为我可以用一点心计，用一点骗术就赚到上帝的祝福，
对，
赚到家族继承人的位子，
对，然后跟上帝还可以来讨价还价一下，说哎，如果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可以对你怎么样。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光景，我真的真是太可怜，我很糟糕，你一定要帮助我。
我们从祷告的内容就可以听出，雅各跟上帝之间的角色慢慢交换过来了，他真的愿意让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做主为王，
是让上帝走上去。
不过该做的准备也是要做了，
对，尽我们的力交在上帝手中，成果让上帝来决定，这就是一个谦卑的学习。
雅各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极有诚意的向以扫道歉，
是
他送出了超级厚礼，包括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还各带着他们的小骆驼，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些都是一批一批的列队，去送给以扫的，好像可以一层又一层，看到第3批、第5批、第10批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生气了？
对，就是第一份来，哼，我才不理你，第3秒。这个家伙，第4个对我，然后说真是也太厚了吧，这么诚心，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台阶下。
话说我们现在跟别人起一些冲突啊，有疙瘩有矛盾的时候，送礼物真的就可以缓解双方的张力吗？
当然也要看这个彼此的关系还有对方的喜好，当然一个真诚的道歉是一定需要，就面对面把问题解决是一件事，那我的赔礼可能也会，哎，如果对方喜欢坐下来吃一顿饭，我可能就安排一顿他喜欢吃的餐点来表示我对他的歉意跟尊重，那有时候喜欢送了小礼物来表示这个和解的诚意，其实都可以，就是很难讲哪一种方式最好，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必须有个面对面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而不是哦，我看你是哦，我塞一个东西给你好了，不要气了，就这样，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不是真正的解决争端，所以他其实做的只是一个铺叙，至少让情绪是好的，然后我们再来真的面对最后的那个面对面的道歉是一定要完成的。
不管礼物多还是礼物少，当雅各最后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够摆出你看，哼，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你好歹一定要原谅我了吧。
对，关键还是在最后见里面，
当礼物都一对一对先渡过约旦河往以扫那边送过去之后，接下来才是雅各的妻子孩子们一对一对的渡过约旦河。
对，
雅各竟然把自己留在最后一个，
是
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全家人都已经过河了，所有的财物都过河了，只剩下他孤家寡人的一个人在约旦河东岸，他到底是想保命呢，还是他想要多做一点盘算？
有人是形容说他可能是希望去有个安静的祷告的时间，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也在想可能一阵犹豫让他先观望一下，这些事情如果过去一对一对的被接纳，他是不是就可以平安的出现在对方面前，这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就是当我很害怕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这种举动，也不要怪谁，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他讲可能多那一层犹豫，就让他是好吧，你们先去，希望这一切平安，来试探一下，然后再来决定他应不应该出面。那这个你可以说他是很胆小很算计，
如果出事的话就你们先去出事吧，
就有点这个、就是、
我还有一个余地
可以
落跑，
对，还保一条老命可以再去重启家业之类。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当然有点把他想小了，我倒觉得他可能想停下来再想一想到底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因为他毕竟知道还有一段路，所以他会在这里等一下，然后也可能就像有些人讲他真的想停在那边祷告，因为那里确实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的那时候在这里遇见上帝的地方，对他是很重要的纪念的一个位置，留他自己一个人单独的面对上帝，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人生当中最恐慌的时刻，我们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好好的祷告或者沉淀，好好的思考呢？这样子就比较能够同理雅各为什么做出我殿后我压最后一个的决定。
嗯，而且记得他第一次是在无意中碰见上帝，这次他可是刻意的在这里留下来想听听看上帝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这是比较有可能的一种说法。
就在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
嗯、哼，
有个人来跟雅各摔跤、
嗯、
两个人整晚搏斗摔跤，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嗯、
就在天亮以前，那个人好像居于下风、
嗯、
竟然就大力的打了一下或者说扭了一下雅各的大腿、
嗯、
雅各的大腿当场就脱臼，从此他就变成一个跛脚的瘸腿的一个人。
是，嗯，
而赛局好像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结束、
嗯、
那个人要离开了，雅各竟然抓着他不放，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嗯、
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就将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首先我们要来聊聊那个人、
嗯、是、嗯、
他到最后都没有说他到底是什么名字。
是的、
嗯、那他到底是谁呢？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前面说他可能是在那里安心的祷告，就他可能想在这里再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上帝特别的指示，因为这里对他是一个重要跟上帝面见的地方，所以他其实问他的名不需要回答，其实就表示你已经知道我是谁，因为这就是你跟上帝见面的地方。
雅各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人非凡人吗？
这个人应该是出现就已经非常突然了，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人。那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到了说，你到底要问我是谁，他又说你不用问我，其实就要回到他是在那里想等候上帝的一个机会，这句话就会让他知道说，你不用再问我谁，你不就在等我吗？所以他才能够回到这事情。所以当取名叫比努伊勒的时候，他就已经确定说这是上帝派的使者，或是上帝本身在这里亲自的跟我会面，然后有特别的给我祝福。而且后面有提到说这个人就给他祝福，对不对？那个祝福可能就是关键了，那个内容就没有再写出来这个祝福到底是什么。
通常能够给人祝福的、嗯、要么就是长辈给晚辈祝福，
是、嗯、
尊贵的人给位分比较低的人祝福。
是，
这个人既然比雅各位分尊贵、嗯、他是上帝本人吗？
按照这个雅各的回应好像就是上帝本人，对不对？但是因为在他们这种认识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神灵度他其实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他确实至少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否认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这没有特别标明，但这样如同他看到了上帝的面一样，直接的跟神灵面对，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传说，如果你看到神的面然后你没有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神的面是威严的，看到人就会死，所以他觉得他得到了一个祝福的保证。
起码那个人以肉眼上看起来应该就像是一个普通人、
嗯、
他并没有特别高大，也没有特别虎背熊腰，
或者长个翅膀啊什么，这其实大家都没有被看到。
如果上帝本来就想要给雅各祝福、
嗯、
为什么要来找他单挑，而且比的项目是摔跤呢？
嗯，其实在这过程呢好像是你去纠缠，因为摔跤最大的动作是要把对方缠住， 不能放对方走，或者是要怎样把压制，让对方不能动，不能行动。
这是雅各从小最喜欢做的事，从他一出生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紧紧抓着双胞胎哥哥的脚跟。
没错，所以雅各他其实从小到大，其实这个也在上帝在调整他的个性当中，你就一直在抓嘛，好像都会抓到你想要的。得了胜这个事情，我比较会把他想成说，你赢得了，借着这个动作你去赢得很多的事情，赢得你所想要的，你跟人跟上帝都去赢得了你要的东西，那似乎他得到了。但是在这里也看到，你似乎看起来是赢了，但是你用什么方式真正赢了上帝，其实有另外一个答案。在何西阿书里面有谈到这一段历史，他就提到说，雅各呢，其实呢跟神跟人的摔跤得了胜之后，是哭泣哀求，求上帝来帮助他。
其实这是一个痛苦的祷告的过程，
是是，
仿佛好像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在摔跤一样。
对，这个没有可以直接证明说他是祷告，但是从何西阿的角度来看，他是跟着跟上帝摔跤，他就抓得紧紧的，但是终究力不可胜，因为上帝只要一弄他的大腿就瘸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最大的讲，不肯放手。摔跤这样，如果你输了，其实你就该放手。他是死命还是要赖着，但是他最后是用哭泣恳求的，就看出他从里面的后悔，跟他觉得他过去所做的方式其实他不能够赢得，但他真的赢得的是他的悔改，赢得了上帝再一次对他的祝福。这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从何西阿书里面再解释这段历史，就有一个新的角度可以思考他。
那个人说雅各与上帝还有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其实以逻辑上我们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胜过上帝耶，
是
谁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上帝他应该是用一个比较人的模式去跟他互动，让他去尝试，你看你过去的方法，你就是不断的用这样抓住，确实按照这样的纠缠，整个人都会被你纠缠住，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你很辛苦，活得很痛苦，你活得都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在抓住，现在你可以放手了，因为我会给你祝福。
那上帝干嘛还要让他的腿瘸了呢？这样有种比赛犯规的感觉。
对，在雅各身上有一个刚开始那份过度的自信，这边到了自知，甚至要到了自卑的地步，要把头低下来。
当时候作为一个身障人士应该会被歧视吧，
会有很多的猜测在这个人身上，比如说他是犯了罪啊，上天不爱你啊，所以你就被处罚啦，
你得罪别人，所以别人把你腿打断。
对，然后这可能也是代表上帝对你的责罚，就是给你一个记号，你有残缺。
上帝为什么要故意让他变成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有残缺的身障人士呢？
我觉得其实对雅各个人来讲，这是一个自卑的记号，就是我终于在神面前放下我一切认为我的优势，其实我没有办法拿任何我的优势去换取神的东西，只能求上帝的怜悯。另外这个缺的其实对他来讲也有一个深刻的记号，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证明，他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
那天晚上我不是幻想，我也不是做梦，我只要看到我的腿竟然瘸了，我就知道上帝真的愿意给我祝福。
是，即便我现在是残缺的，他仍然在我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也让我明白说，我不要再靠自己去争取他，去抢这个，去要那个，我可以放下手来，就是知道按照上帝给我的祝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就好。所以他接下来的生命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形态了。
一定要跛腿吗？不能够有别的不那么会招人歧视的印记吗？
我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会更好，但是确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就像他过去跑起来很快，动作都比上帝快，就像一个行动派一样，他觉得、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去做，他也很勤奋，可是现在突然他想跑得快已经跑不了快的时候，可能更提醒他、这就是我要注意，我不能再抢在上帝面前，我应该等候上帝，只求他的怜悯。这其实是一个蛮我个人会觉得这样来看的话，就更能够像是为什么要在他的腿上做这么一招。
我记得我自助旅行的时候，常常走到晚上就会有一条腿开始抽筋。那条腿抽筋之后，就会让我没有办法踩点很多的店家，我可能就只能走得很慢，尤其是爬楼梯的时候超级痛，就爬超级慢。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醒我，现在我的脚抽筋，不能够这么追求完美，排的行程全部都要去了，
是该休息了，这样子
很需要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知道你走了一整天你很累了，然后你现在就是在抽筋，所以我要好好的呵护你一下，不能够催着你达成我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就是让自己的心开始也跟着身体慢了下来，这其实对雅各是非常大的学习。
那 个人称雅各，新的名字叫做以色
列、
嗯、以色列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就是得胜者的意思，就是在强调你在这事情上你都已经赢过人家。所以过去虽然说、哦、这样好像表示以色列很厉害啊，还有个得胜者的名字，可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断的提醒他，得胜者你是一个跛脚的人，
好矛盾哦。
他就告诉你，就是不要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得胜不是因为你能够得胜，是上帝使你得胜，就要弄清楚的角度，不是你靠自己的力量赢了这一切。
上帝每一次给人取名都很
有艺术哈。
你讲的真好，我说好讨厌哦。指着一对常年不孕症的夫妻说，你们是多国之父跟多国之母，
然后这样全部都这样叫你，然后这个是笑话呢还是什么？真的很难过，真的一段时间要等、
嗯、现在又指着一个身障人士说你是得胜者。
但是也让他们知道说，你要从一个你自己认为的得胜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
雅各这个名字的原本意思就是抓，而现在他被上帝改名为以色列，变成了得胜者。经历了这场神奇的摔跤大赛之后，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皮努伊勒，就是上帝之面的意思。
对，
这场摔跤以及摔跤之后的结果，对于雅各他正在遭逢的难关，他要准备去见他哥哥，又很怕被哥哥歼灭，
是
扮演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孩子可以放下心说，你该做的你做完了，剩下的事情你必须交给上帝，而你要能够去面对你的生命的那种错误，让上帝来帮助你，所以他才会甘愿的去调整他接下来要做的方法。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上帝会帮忙，所以他才可以说好，他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说他在这边其实在真的在等一段话，想更笃定他能不能回去这件事情，他在等候上帝。那上帝也给他一个印证说，你接下来会成为一个得胜者。那既然这句话都给他，他才有把握，那接下来再有大的危险，上帝会帮助他。
雅各从此变成一个瘸子，会不会有助于当以扫看见他的时候啊？二十年后你竟然变成了一个
瘸
子，好吧，我可怜你，我不向你报仇了、
说不定有这个效果，就是他看到哎呀同情他一下，
比我可怜算了，我不跟你计较，
又老又瘸。你看因为他这个年龄其实都不是年轻人，他们其实都已经有相当的年龄，那看起来以扫还是强壮如昔，还带着四百人过来，可是他这个已经像是感觉上就像一个心态上都是老头子的感觉，我要躲起来，可是又可以跟人家摔跤，实在不知道他的年龄怎么去平衡过来，这个一瘸让他整个人确实就感觉就老下去了。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能会在某些难关当中面临像雅各一样，要跟上帝摔跤来紧紧抓住那份祝福，这样子的经历吗？
其实有时候他这是更在提醒我们，不是用这种方法去跟上帝讨，会赢得上帝心意是那份紧紧抓住他，只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的那个心，是上帝真的是看重。所以我才就说何西阿书那一段要拿出来讲，是因为其实何西阿书强调呼气恳求那几个字，你就会发现不是他抓的上帝受不了了给他，而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剩下你，我也只有靠你的那个心态，让上帝回到他面前来祝福他。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我现在真的愿意不依靠任何的自己了。
对，我承认我真的不够了，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是是，
在每一件大小事上，在我最恐惧的事情上面，主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恩典，真的需要你帮助我。
对，终于认清了，这就是他真正的需要。
在这场神奇的摔跤大会之后，从此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都不吃各种动物的大腿筋，这也是为了纪念他们这个民族是领受上帝祝福的吗？
这真的是我的先祖跟上帝一个立约的证明，他的瘸不再是一个羞辱，乃是他真的遇见上帝，这个祝福是真的。
以前雅各总是希望别人看得起他，他要赚名分，赚到各种机会，但现在他甘愿让上帝把一个看起来很丢脸的记号放在他身上，而他发自内心相信我是上帝所祝福的人，
是
我是得胜者。
对，你看到他瘸腿的不要笑我瘸，这是上帝给我瘸的，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明天之后真的就是兄弟俩暌违二十年后第一次相见的日子了，到底现场会如何？欢迎你别错过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也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聊聊你对这场神人摔跤之间的看法。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